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保罗书信中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节经文的后半节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。乍一看呢，使徒保罗所说的好像与其他经文中的观点相对立，就是罪恶的行径、思想、言谈都是由心中发出的，罪来自心中的欲望。主耶稣基督也曾说，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等等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的印象会是，这是一个单一的方向，罪是从思想和心中开始的。也的确是这样，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它。但是在这里，使徒保罗似乎把方向调转了，并且这也不是唯一的章节，还有很多其他章节中也提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，有护心镜，就是盔甲的一部分，来防护胸部，就是你的心。而心在圣经当中常常表示人的情感、感情，这也是这幅画面要描述的，心需要得到保护，免受思想、言语和行为的影响。这两方面是否都成立呢？不是说罪是在心中酝酿而成，又通过言语、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吗？是的，但罪也影响你的心，这是个双向影响。这是我们要学习和领会的，不要把它看得太过简单。罪恶的欲望由心中生出，然后罪被表达出来，但是同样的，心或者情感就好像是内在的一种能力，必须保持纯洁，必须受到保护，因为行为和言语也会反过来影响它，心会被腐浊、被玷污、被伤害。这是双向影响，是我们在读这部书时必须要明白的，所以我一开始就解释这一点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使徒保罗是从以赛亚书59章16到17节受到的启发。我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那里说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臂膀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或作护心镜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当然，这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用的语言，正是以赛亚书59章17节的语言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也就是护心镜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要以公义为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珍宝，就是我们已经重生了的心，这颗良心，我们的情感，他们已经因回转归主而改变，被洁净了。行为由心中发出，的确是这样，但是言行也影响心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守它，持定它。 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能捕捉到使徒保罗所描述的这幅图画的意义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所以我们继续来围绕着这节经文思考。几乎不用说，很显明的一点是，这里的公义是预先存在了的公义，是神的公义。圣经中的十诫和一切的道德劝勉都是基于神的属性，就我们而言，他们都是预先存在的，我们不需要编造、制作或者发明，他们预先就存在。有些人表现得好像公义是你必须为自己计划的事物，他们说，我的道德标准是这样，是那样。他们会采用一些传统或者非传统的道德标准，然后把它们放大或添加一些他们自己的标准。但是就神的子民而言，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主给我们的。所以公义这件盔甲是比我们预先存在，源于神本身的属性的。这就是这节经文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那么我简单提一下另一点，唯有蒙救赎的人才能够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说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赚取或配得神的喜悦和接纳的，不可能赚取或配得天国的救恩，这些一定是由神而来的恩典。我们是被定罪的，也理当如此。救恩必须是主基督为我们买赎并无偿赐予我们的，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了对我们的罪的永恒惩罚，所以这公义只有蒙救赎的人才能获得，就是那些来到主基督面前的人。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这里的公义呢，不是神归给我们的义。当然，我们都要单单依靠神所归给我们的基督的义。主将他的完美、他的义归给我们，算是我们的，以至于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基督的义所遮盖的，并按照基督所成就的得到奖赏。所以，是的，我们依赖神归给我们的义。但是，这不是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的所指。你若要保护你的心，保守它纯洁，不能只是简单的安慰自己说，我已经拥有了基督加给我的义，因着基督所成就的，我在神面前已经被看作是义人了。的确如此，但是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。他的所指是你的行为，你所行出的义。你所行出的义是对你的心的防护，它不能拯救你，不能确保你去天国，唯有基督能够成就这些。但是你作为蒙拯救的人，你所行出的义就变成了对你的保护。我来解释它怎么保护你。必须要用这件盔甲。那么我已经得救了，我怎样用公义作为盔甲呢？这是不是说成圣或行为品格的改善是神的作为，我不需要努力呢？不是的，这里的所指是对良心的光照。戴好护心镜意味着祷告神激活你的良心，使其保持活跃，并添加力量给你，帮助你来顺从良心的召唤。 但是顺服是你要行出来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神赐予你的力量，使你能够顺服。当你的良心告诉你，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时候，你要顺服，不去行这事。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保守了你的心。你对神的顺服就是护心镜。我们来看看在实际生活中这是怎样运作的。但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先证明一下，这里的公义是指行出来的义。这是联系上下文得出的结论。使徒保罗在之前的经文中所讲的是圣洁生活，他说到了怎样对待妻子，怎样对待丈夫，怎样对待儿女，儿女当怎样行，还有家主和雇主当怎样行，仆人和雇工当怎样行等等。经文涵盖了实际生活中行义的各个方面，而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，他讲到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。所以这里说的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所行出的义，它能保护我们心中的宝藏，就是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情感。之前我们提到过，这段经文当中说到了两种形式的盔甲装备，有防御用的，很明显这包括用来束腰的真理，用来做护心镜的公义，当做藤牌的信德，和保护我们的思想意念的救恩的头盔。这些基督徒的作战装备中也有两样是攻击性的装备，他们是当做预备走路的鞋而穿在脚上的平安的福音和圣灵的宝剑。这两样是使人认识基督所要用到的装备。我们今天着重思想的是保护我们的心的这个盔甲，护心镜。在箴言的第四章23节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的情感所在地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中发出。你看到这里的双向影响了吗？一切罪恶的行径由心中发出，然而心要被保守，胜过保守一切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保守它。举个例子来看，怎样保守它？比如说，你去看场电影，你去看的是一部描述一些事件或者历史事件的虚构影片，或者别的什么，里面充满了性爱画面，表示人类的美，以及淫乱等各种事情。影片可能吸引到了你，让你感到享受，也许演员的表演非常精彩，打动了你的情感，你的心。那么，你这样是做了什么呢？这是个典型的例子。你所做的其实是败坏了你的情感。你的心不再介意那些淫荡、淫乱和不道德的行为了，因为你看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，你已经慢慢接受这些了。这里面的双方向影响是，你作为一个献身于主的基督徒，走进了电影院，你败坏了你最宝贵的财产，你的心。你本有被洁净了的爱神的情感，仰慕神的心，而你扭曲了它，你破坏了它。由于电影中的中心人物，你不再那么讨厌罪了， 他们被描绘成很好的人，具有讨人喜欢的有趣特征，具有吸引人的个性。因着看这场电影，你削弱了自我防护，这是多么愚蠢呢？不要忘记，这是双向的影响，从心中发出罪恶，罪恶又败坏你的内心。如果你对你自己说，我不能看这场电影，因为这电影当中的 50% 的内容都是在颂扬罪恶，这是顺服神在你心中的治理，他会保护你的心。这就是以公义当作护心镜，保护你的内心。那么，护心镜是基督徒的盔甲中最大的一件盔甲，这暗示我们心也许是敌人要攻击的目标中最大的目标。许多年前，我曾听到一位传道人说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头部是敌人最大的目标，所以有救恩的头盔来保护头。是的，对头部，也就是对我们的思想的攻击是非常严重的，但是较比心来说，头其实是较小的目标。我们会众当中有因疑惑自己的救恩而烦恼的人，但是有更多的人被情感的堕落而困扰，因为他们观看的图像、电影、事物等等是内心接受并喜欢罪恶的事物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到这个双向的影响是怎样的。现今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运动，甚至渗透到基督教教会当中。这个运动倡导的是，同性的吸引、情感和欲望是无罪的，是没有错的。这个教导来自基督教会中自称福音派的教会，他们说，被诱惑不算犯罪。你思想中有什么没关系，只要行为不犯罪就好。所以一个人可以享受同性的吸引，只要保持独身就行，因为他被诱惑不算为罪，关键在于他的行为。当然这是个新鲜的理论，信靠圣经的传统信徒们没有接触过这个。这个理论是在为同性的吸引自圆其说，但这是不对的。罪就在我们的思想中。你从这个例子中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没有戴上公义的护心镜，保护你的心。你说，如果我受同性吸引困扰的话，我是可以在办公室里凝视我的同性同事，可以在我的思想里面尽情地想象他们的穿着，沉浸在被他吸引的情感中。你这么做是在污秽你的心和情感，把情感放在了圣经道德禁止的事物上。你领会到了吗？公义的护心镜，它是神的准则，是活泼的良心及时将神的准则摆在你的面前。公义的护心镜，它也是学会克制自己，告诉自己这么做是错的，是越界的，是绝对错误的。我若这么做，就会使我本来已经足够污秽了的良心更加糟糕。所以要看到罪的双向影响，这个概念至关重要。撒旦想要俘虏你的情感，朋友们，要以这样的方式把你引入迷途。如果你不防范， 允许自己被引诱，被不好的事物所吸引，你就中了他的诡计。他想要让你盯着你不该看的事物看，抓住你的注意力，并且让你放纵在其中。他想要把各种图像呈现在你面前，使你落入肉体私欲的控制下。而神的准则是你的护心镜，保护你那颗回转归主的已被洁净的心。如果撒旦可以俘获你的心，那么他也就完全掌控你了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，这意味着我们要非常关注保护我们的感情以及我们的思想和欲望，并加深我们对罪的憎恶，比如说憎恶不忠实。要热切的祷告，求神赐予我们敏感的良心和帮助，使我们能够终止致死错误的思想。这样就是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要把这护心镜戴好，要在撒旦攻击你之前戴好它，不要拖延到极大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才想起它来。戴好护心镜意味着克制自己，我刚才已经提到了，要加强防护能力，连那些不是罪但是并不必要的事物也要克制不做，这样能兼顾你自己。因为魔鬼常常是很温柔地进入你的心中，使你没有知觉。比如说你要买个新车，我不是说买崭新的车，现在这里很少人买崭新的车，我说的是你要换新车，就是说对你来说是新的。那么当你要换车的时候，魔鬼会挑起你的想象力，并提出一些会引起你注意的建议。它会让你想到什么样的车能使你被看起来与众不同，能够向别人炫耀你的财富，能显明你的生活中的地位，引诱你在奢华中放纵。这可能不是世上最大的罪，但是会引你到随心所欲的道路上去。如果他把你带到这条路上，你这次花了1000多镑不必要的钱，下次可能是2000、3000、4000，你会越来越随从你的欲望。你没有看出吗？魔鬼在训练你，使你慢慢地交出你的情感在这些你想要的事物上。如果你在生命中的各种事情上都操练克制自己，你就能使自己刚强，能在面对更大的试探的时候守护你自己的心。所以为什么我要遵守基督徒生命的准则呢？我遵守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准则，是神命令我们去行的。但我遵守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能保护我，保护我宝贵的心和我的情感。选择好你所追求、所接受、拥护的事物，是对你的保护。所以经文所描述的画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这是我想让大家思想的原则，而克制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当然还有爱主基督，要感谢他，看到他在你生命中做工的手，为他对你祷告的一切回应感谢他。 绝不要忘记，我们总是对他有所求，却很少感谢他。求他来点燃我们，点燃我们对他的爱，对他的感激。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感情投入在他身上，那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。这就是把公义当做了护心镜代号。这是护心镜的一部分。还有一部分就是神的准则。护心镜我刚才提到了，是这段经文中所描述的盔甲里面最大的一件盔甲。这暗示着他所保护的对象可能是撒旦的主要目标。那么你有保护你的心、你的情感吗？在箴言里，我们读到人的性情和灵魂，除了灵之外，它还包括心、思想和意志，也就是情感、思维、思维能力和意志品质。而情感是主要部分，你有保护它吗？你有用神至高的诫命来防护它吗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，从中思考最后几点。出埃及记20章的十诫。那么我要在讲到的最后几分钟讲十诫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以诫命中的前几条诫命来作为例子思考。我们从第三节来开始读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第一条诫命，是公义的法则。道德法规或准则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我们只是简单的来看这前几条诫命，这些是我们对神的责任。那么，这怎能保护我们的情感呢？你知道这第一条诫命其实是一个应许的。当你看到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意味着神在对我们说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你的一切所需，我是你的父，你的守护者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不要把其他事物当成是幸福和喜乐的来源，不要让他们取代神在你心中的位置。那么，这怎样保护你的情感呢？当然，如果神是你的一切的话，你的供应者，你属天的朋友，你的救主，你力量的源泉，你的一切所需，那么它就变成了盔甲，防护你的心不再被别的事物偷走，因为你在它里面能够满足，因为它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最有价值的。它在你的心中不会被别的事物所取代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单单思想这一条诫命，就是对你的心的极大防护。再往下看第四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。不可用任何肉眼可看见的事物来代表神，这是神的律法。有一些人认为这条诫命只是和敬拜有关。如果你说那本书不应该有主基督的画像，他们会说，我们并没有敬拜这画像呀。是的，但是这不单单和敬拜有关， 问题是，你用这画像代表了神，而神命令我们不可用任何肉眼可见的事物来代表它，绝对不能，这是神的诫命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把它贬低了，把它的伟大削减到你肉眼可以看见的事物里。你怎么能够定义神呢？他是那永恒的灵，无限永恒的存在者，只能用他各种无穷的属性来描述他。他是无限的智慧和知识，无限的爱和力量，无限的仁慈和怜悯。这些属性是没有办法用这世间的事物说明的。你怎么能用任何事物去描述这位永恒的神呢？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好比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扯下来，把他局限在人类有限的知识中。所以，神禁止我们用任何事物代表他。在罗马天主教堂中，到处是画像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女皇私人教堂的全职牧师来见我，那是很多年前。他在教会当中看了一圈，然后问我说，那些画像在哪里？可是教会中不应该有画像呀，挂画像是得罪神的，把神贬低了，我们不该这么做。那么，这和我们所思想的对心灵的庇护有什么关系呢？很显然，如果你有一位无限的永恒的神，蛮有主权，无所不能，这对你的心是怎样的庇护呢？当撒旦想要用世界上的事物来俘获你的心的时候，你说你是那至高无上并有无限大能的神的孩子。我们对神完美无限的属性的正确认知，是对我们心灵的奇妙庇护。我还想进一步的告诉你，神公义的诫命和对这些诫命的遵守能怎么样保护你的心，你的情感。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，朋友们要仔细琢磨这节经文，戴上这宝贵的护心镜。要活出公义的生命，因为神是如此指示你的。公义是神的性情，是神对你的要求，但它也是对信徒内心情感的宝藏的坚实庇护。